我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写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第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定居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是应上应，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让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真理光照的时候，塑造我们能够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他，跟随他。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去年底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迦拿的婚宴，耶稣去迦拿的婚宴，还有耶稣怎么样洁净圣殿，我们思想过耶稣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说耶稣使贫乏变为丰富，迦拿的婚宴告诉我们，在耶稣以外啊，这个生命是贫乏的，空虚，好像水这样。可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好像那个好酒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变为丰富满足。我们说耶稣使败坏变为洁净，他去圣殿怎么样洁净圣殿的时候，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重这个敬拜的圣洁和专一，不要让属世的这些想法意念来污染我们。我们也说耶稣要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那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有什么要求呢？他说我们不要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的，而是要完全的交托信靠他，这才是信心，从眼见转向信心。那当然来到第三章，今天这个尼哥德姆来找耶稣的时候，这段对话差不多是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段对话了。我们要谢谢这个尼哥德姆，如果尼哥德姆没有来找耶稣，我们就没有三章十六节。所以有时候尼哥德姆当然问的问题，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读的时候觉得，哎，好像很愣啊，有点傻，可是没有傻的问题了。他问的问题的时候，就让耶稣能够教导，带出真理来。可是这段话里面，耶稣要解释的是什么呢？他要解释的是，他所赐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的生命？他所赐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生命呢？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可以从四方面来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新生命。首先，第一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赐的这个新生命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新生命。那一到十五节当然是耶稣和尼哥德姆的对话了。那这个对话呢，好像乒乓球一样，一来一往。你就看到说，尼哥德姆三次问耶稣问题，第二节、第四节、第九节，然后耶稣也三次回答，而且每一次回答都有一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很严肃的纠正他，也引导他进入真理里面。可是这段对话有一个关键啊，这段对话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误会。为什么他们一直一来一往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误会。他们有讲那个误会呢？比如说啦，如果我告诉你某某人背着包袱来找我算账，某某人背着包袱来找我算账，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行李来找我去做那个账目呢？还是他背着以前的一些遭遇，心理的压力，于是来找我算账，找麻烦？到底是哪一个呢？要看当时的那个情况。所以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包袱啊，可以指那个行李，也可以指心理的那种压力不平衡，而那个算账也可以指做账目或者找麻烦，所以都有可能。那这里就是这样，这里就是这样，这个对话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两个人或者说尼哥德姆对重生这个字眼有了误会。他以为重生是第一个意思，就是重新生出来，可是其实耶稣讲的重生的意思是从天上生下来。所以你看三章三十一节同一个字翻译成从天上来，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误会，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对话，尼哥德姆一直要澄清你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当然第二节尼哥底母他认定神与耶稣同在，他来找耶稣是要知道，哎，你这个能力啊，我看得出有神跟你同在，你一定是很厉害的一个先知啊。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就不解决，就不回答这个他是为什么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是这个尼哥德姆的需要，内心的需要，他知道尼哥德姆是需要的是知道那个能力的源头，神怎么样能够通过耶稣能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就从他自己的能力讲到那个能力的那个源头，他所赐的生命。尼哥德姆就以为第四节，哦，你所讲的这个新生命是重新再生出来的意思，可是耶稣说不是不是，这个生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生命，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回事？尼哥德姆是在想是不是一个肉身还是一个灵的一个对比呢？耶稣跟他讲不是不是，那个答案其实在以西结书36章，在那个地方主借着以西结先知来预言，他预言将来的一个应许，他预言将来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他会用清水洒在我们的身上，他会把圣灵注入在我们的心里，取代我们的这个石头心啊，石头做的心啊，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应许。那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这个缘故，当尼哥底母问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就讽刺他了。耶稣说，哎，你是一个精通旧约的神学博士，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呢？尼哥底母当然不知道了，他虽然读了旧约，虽然读了以西结的话，他仍然不知道，因为他一直传的，他一直所相信的是人要怎么样靠着自己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个观念，这就是他的问题了。所以当耶稣说不是不是，得到永生是从天上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世上的这个答案，他就不能够明白。因为这样，因为耶稣要讲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生命怎么样跟地上的不同，他就用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摩西在旷野把铜蛇举起来的这样的一件事来说明了。当然我们刚才读启示经文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埋怨神，埋怨神的时候呢，神就差了这些火蛇来咬了很多的人，好些人死掉，可是神吩咐摩西，你去制造铜蛇，一条铜蛇把它举起来，啊，那些望见这个铜蛇的人呢，本来会死的，必死的人能够得到生命，必死的人能够得到生命。所以神就借着这条铜蛇呢来预表，让我们预先的知道原来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是这个样子的，必死的人可以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后来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同样的赐下从天上来的生命，从天上来的生命是尼哥底母靠着自己得不到的，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尼哥底母和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人间没有答案，我们人间很多的问题宗教产生是因为我们在寻找神产生很多答案，可是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要爬山，到了山脚下，到了山脚下看见有两个人拿着地图，拿着指南针，穿着好像预备要爬山，原来是爬山专家，就问这两个人，就问他，哎，你要爬山，你要上山去是吗？我们可以带你上去，因为你看我们很有经验，我们会爬山，我们有这些工具。当你在想要不要跟着这两个人上山去的时候，哎，突然间看到远远的从山上有个人影，这个人下来了，这个人下来了就问，哎，你要到哪去啊？我要上山去。你要上山去哦，跟我哦，跟我来，因为我住在山上。哦，你要跟谁呢？你要不要跟那两个有地图有指南针的专家，还是你要跟那个说从山上下来的人？ 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人间可能有很多的答案，不过你所需要的，我所需要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个答案。不要被世界欺骗，世界给我们很多的答案，怎么样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呢？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从天上来的，像耶稣一样所告诉我们的，求神用清水洁净我们。神啊，你必须洁净我们，你必须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使到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回应，能够得到那个新的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赐的生命不只是从天上来，而且是因信心得到，因信心得到，这就是第二点。16节到21节，耶稣讲完了那个尼哥底母的对话之后，约翰这本书的作者就在那边思想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他就解释15节的那个观念，为什么摩西在旷野举蛇能够带来生命呢？摩西在旷野举蛇怎么带来生命？记得说当铜蛇被举起来的时候啊，所有望见这个铜蛇的人他们就活了，本来会死的人就活了。那蛇为什么会被举起来呢？当然是要让人家看见。可是是不是每个望见铜蛇的人就能够活了呢？其实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每个看见这个铜蛇的人都会活过来。怎么说呢？我记得最近我搭地铁，这个地铁车厢里面很挤，很多人啊，那么当车厢门开到站，车厢的门开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老人家，很多人都看见了，很多人看见他缓缓的摇摇晃晃走得不稳，他要离开那个车厢，他要离开车厢，大家都看见了。可是突然有一个印度人跑过去，哇，这是不是要抢他的钱，还是要推他？不是不是，是扶他，因为大家看见的是这个老人家要下车，这个印度人呢却看见这个老人家需要帮忙，于是去扶他，让他能够很安全平安的下车。大家都看见他，可是那个印度人呢却有一个更深更真实的一个看见，他看见那个人的需要。那这个蛇被举起来也是同样的一个效果，被举起来让大家看见了，可是不是每一个望见铜蛇的人都得到医治的，只有那些看见这个铜蛇，知道而且相信这个蛇是神赐拯救的那个记号，相信接受了，那些人就活了过来。同样的，当耶稣不久后将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了，兵丁们看见了，祭司长看见了，站在周围很多人都望见了，可是谁得到神所赐的那个生命呢？那些看见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相信是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耶稣基督被举在十字架上。可是这样的一个相信是相信什么呢？16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在相信的是我们要接受神的爱，接受神所启示，通过耶稣基督被举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那个爱。3:16，有一个牧师他就说，这个经文太丰富了，这个经文丰富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讲道。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读，一句一句的读，深刻的明白它的意思，让这个字句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个反响，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再说了。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最宝贵的这个救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最迫切的一个需要，神爱世人。世人是怎样的世人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光来到世间呢，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个是黑暗的一个世界，这个是很迫切的一个世界。世界在黑暗当中，神却把他爱子差遣来了， 最迫切的一个需要，而且也是最宝贵的一个礼物。这节告诉我们，神的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所爱你独生子以撒献上。神知道亚伯拉罕最爱的就是那一个，神自己最爱的唯一的独生子献上了最宝贵的礼物，而且是最诚恳的一个邀请。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用代价，只要来回应接受神的这个礼物，没有条件，只要信他，就是这样。并且包含了最肯定的应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肯定能够脱离将来的审判，能够立刻的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信就是接受神这样的一个爱，向那些最迫切的需要赐下最宝贵的礼物，发出最诚恳的邀请，还有给我们最肯定的一个应许。你认识这个耶稣吗？认识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认识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一个邀请。可是你看这个相信呢，也产生一个回应。当我们说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回应的。21节说，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恶过犯，离开黑暗的生活，离开黑暗的生活。对比那种不信的人，在黑暗当中不要受责备。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你的反应是，诶，信耶稣很好，可能我等以后才来相信吧，因为我信耶稣，我知道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约束，不能赌博，不能抽烟，必须离开放荡的生活。哎呀，我看我等我享受够了我才来信耶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还不完全知道信耶稣的意思。因为信耶稣不只是一个领受神的爱，这里说也包括愿意离开黑暗，进入一个光明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想我们为什么不要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当我们想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不要信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要离开黑暗，我们不要进入光明，我们不要付那个代价？其实我们很喜欢我们现在的那个黑暗的生活呢？求主帮助我们，你真的是体会了神的爱，那个福音的信息吗？神爱世人，黑暗的罪，黑暗的这个世界，你真的体会到自己的那个处境吗？那相反的，如果你说，哦，我已经相信耶稣了，你真的认识福音的这个要求吗？认识福音的要求吗？觉得自己相信了耶稣，可是我们有没有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生活呢？在这个崇拜厅以外，在这个教堂的门口以外，耶稣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呢？耶稣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我们只看重它过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看重的是我们工作上的那种赚取，事业上的成就，过于我们所看见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么我们真的是有接受了主的爱吗？还是我们只是认识到主爱我们，盼望主的那个接受了主的爱，在通过我们的信心的那种回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我们信仰的实在。这就是第二方面，神赐的那个新生命是通过信心才能够得到。可是第三方面，这一章也告诉我们，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生命是叫人喜乐的，叫人喜乐。从22节开始回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那施洗约翰是怎样的一个见证呢？不知道是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变成跟犹太人在那边辩论洁净的礼啊，他们的细节是辩论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是这个洁净的礼的辩论转变成这个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回来跟这个他的老师投诉， 投诉什么呢？投诉说人家现在啊喜欢耶稣多过喜欢你啊。辩论洁净的礼仪变成施洗约翰跟耶稣的比较。也许是因为那个犹太人他在跟这个门徒辩论的时候，他说诶，你的老师这么说，可是那个新出道的那个老师又那么说，到底谁对谁非啊？所以就变成这个门徒有点纳闷，有点不满意啊。哎呀，老师你知道吗，那个你为他洗礼的那个现在大家都跑去相信他了，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反而更受欢迎啊？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施洗约翰自己怎么说呢？为什么耶稣可以吸引这么多人呢？他回答，因为是从天上所赐的，天上所赐的。他自己见证耶稣，耶稣所赐的生命从天上来，他是那个独生子。他还提醒周围的人，28节，你们可以自己做见证，你们自己记得的，我以前说过的，我不是基督，我是那个被差遣在耶稣面前行的那个人。我不是基督，我以前就讲过了啊。不过你知道吗，你要讲这句话，如果你是刚出道的一个传道人啊，没有人认识你，你也没有什么名声，你讲这句话容易，我不是基督，我只是那个差遣在耶稣面前。可是如果你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你了，很多人都已经很欣赏你了，然后慢慢的有另外一个人起来比你更受欢迎，你还要继续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那个受差遣在他面前来的人，而你需要相当坚定的意志。眼见别人比自己强，怎么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有两个原因，施洗约翰的回答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施洗约翰他已经认定自己的那个位置，他的位置就是那个奉差遣在主面前的人，这是他的位置。你知道吗，在你的公司里面，如果你有上班，在你公司里面最开心的员工你想是哪一位？是不是那个薪水最高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升职最快的那个？他们是不是最开心的员工？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至少在我工作以前所有的部门都不是。我记得在一个部门里面，整个部门组织里面最开心的那个员工是那个柜台的接待员，你能够感染到他的那个喜乐的，很积极的拿啊，这个公务员啊，他拿长期服务奖，做了20多年的这个柜台接待员，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柜台接待员。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他为这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帮助人呢，他很开心。每个来这个部门他就能够帮助他，哦你这个情况你去4楼，哦你那个情况你去3楼。能够帮助很多人，哎呀你不是来，你来错部门了，我给你另外一个部门的电话。他很开心啊，这个柜台接待员为这他的位置他喜乐。主给你什么位置呢？你满意吗？是不是好像施洗约翰为这神给他的那个岗位而感到满足喜乐？需要我们先确定，我不是说你的位置是完美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岗位有它的刺，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有很多的面对的挫折和困难，可是那是神为你预备的位置。如果你看准了，你就能够开始像施洗约翰这样喜乐。当然施洗约翰除了认定这是神为他安排的位置之外，第二方面施洗约翰也认定他在这个位置上是要基督显大，是要基督显大。你看他怎么样看待自己跟基督的关系呢？29节说他是那个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了，就甚喜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住在主屋区的话呢，在新加坡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不过在新加坡这些主屋区有时候这种情况的，星期六一大清早啊，那么有时候你可能拜六不用上班，你就心想哎呀这次可以睡多一点，可以睡迟一点， 谁知道七点钟不到，七点钟左右呢，楼下突然间车笛啊，车声很响，叭，而且是有规律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呢，很多人喊，很多人笑，你知道，哎呀，又是多一部新娘车来接新娘。然后当你在那边想啊，够了，可以安静继续睡觉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哎，很多人在唱歌，很多那些兄弟啊，在背枕，在下面呢、啊、跳舞啊，喊啊，楼上呢，好像隐约听到一些女孩子的声音在那边笑，然后最后呢还不够，那新郎呢这边唱情歌啊，唱走调啊，整座都听得到，你是不可能睡觉了，你真的醒了，整个早上，你像你这些不认识新郎的人就很不开心了，为什么这么早吵醒我，不能睡觉呢？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很开心，对不对？啊，那些兄弟们被整也开心，那个新娘当然很开心，那些姐妹们也很开心，因为可以整人。你看，因为认识新郎的人都知道，听到这个新郎的声音，即使不好听，也很喜乐。啊，我不是说耶稣的声音不好听，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当施洗约翰听到耶稣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喜乐了。很多人找耶稣是吗？不找我了是吗？很好啊，我很喜乐，甚至喜乐满足了。他说，我的喜乐填满了，我的喜乐已经填满，因为耶稣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或者因为耶稣必须越来越大，我必须越来越渺小，为主做见证，让耶稣显大，这是我所要做的事，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话。我们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大吗？我们就要愿意越来越渺小，我们就要愿意好像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照常显大，照常显大，放下我们自己，才能够谦卑的服侍，效法基督谦卑服侍。必须放下我们自己，衡量我们自己，有没有放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让基督越来越显大呢？衡量一下，我是不是越来越多自己的主见，还是越来越思想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面对的一个挑战，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侍奉岗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面对的挑战啊。不过传道人呢，可能面对的挑战更大，因为是最大的一个陷阱。哎呀，你牧养的教会很成功啊，哎呀，你讲道很造就人啊，可是我们的愿望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你来到教会，你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你甚至可以忘记谁是讲员，谁是讲员都无所谓，你能够来到这边说，哎呀，教会彰显基督，大家来，离开的时候说，哎，我今天遇见了基督了，这是好事，让主来塑造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彰显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目的就是让基督显大。那你看约翰说什么呢？施洗约翰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喜乐。诶，这个跟我们的常理有点相违背哦。为什么当基督显大的时候我们会喜乐呢？正常情况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正常情况是要我们自己显大嘛，人家都注意我的时候我才喜乐，怎么可能人家注意耶稣不注意我的时候反而我会喜乐呢？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是很合理的，当我们认定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基督显大，别人不再注意我们而喜乐。就好像说吧，我就想我们人生的这个角色就好像崇拜的音响操作员一样，崇拜的音响操作员负责音响的弟兄，当他尽心竭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他尽心竭力把他的音响的工作做得好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人家忘记他的存在，人家忘记他的存在。你说 哎呀，怎么办呢？人家没有注意我了，我怎么样去叫别人注意我呢？开始调一下，弄一点刺耳声音，嘶嘶嘶，或者把声音关掉，听不到讲员，每个人就往后看，哎，怎么搞的？人家就注意你的存在了啊，这很好吗？这是你的目的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一个尽心竭力、忠心负责音响的弟兄，能够因为别人完全不注意他、忘记了他的存在而感到喜乐呢？怎么可能呢？除非他认定，我的工作，我所要做的就是要别人看讲台、看主席、听主席、听讲员，不是要看我，为主而做。所以即使大家都不知道我存在，我会喜乐。这就是我们所要思想的。我们要谁注意我们呢？我们要人注意谁呢？以基督为乐，以基督为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寻求人的称赞。从今天开始，要让别人通过我看见耶稣吗？不用看见我，不用来满足我。那是这样的一个意念，驱使很多的基督徒摆上时间、精力、才干、生命，也盼望主通过施洗约翰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喜乐呢？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让基督显大，这个就是喜乐的答案。可是耶稣从天上赐的这个生命，不只是从天上来的，不只是因信心而得到，不只是叫人喜乐。最后约翰作者在总结这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要相信，因为耶稣超越万有。这就是第四点，超越万有。31到35节，当约翰总结这一章的时候呢，他就把前面提的概念都再提多一次了。31节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36节说你必须相信他，32节说耶稣见证那天上的真理，34节说耶稣有圣灵同在。可是耶稣怎么样来带这个，约翰怎么带出耶稣的独特性呢？你必须相信他，他有什么特别？他的特别点就是这边重复的一个观念，万有，耶稣超越万有。无论是31节在万有之上，还是35节万有已经交在耶稣手中，因为耶稣超越万有，你必须来相信他，你必须接受他。可是耶稣是怎么样超越万有呢？第一方面，耶稣的信息超越万有，从31节到33节，这边我们认识到他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超越人所有的意念，人间的意念，所以你必须相信他。地上的信息是属乎地的，地上的见证属乎地，人间的道理再好，圣经的道理却更透彻，更有权威，更能够解释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必须相信，你必须接受。曾经有一个英国的这个思想家彻尔斯顿，这个基督教思想家呢，他怎么样说明圣经的真理超越世间的道理呢？当他反省自己蒙恩的经过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曾经告诉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动物，可是现在我知道，原来我是可怕的恶兽，因此我反而开始喜乐。我曾经一直怀疑自己有点不对劲，现在我却知道，原来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正确的。曾经有别人一直告诉我，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却越来越忧伤。可是现在当我知道我原来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的灵反而欢呼歌唱，好像春天的小鸟。那你看，这个就是彻尔斯顿要带出的人间的意念。哎呀，你只是个动物嘛，你是按照你的那个情欲来生活。可是他却看见，哎，我不只是动物啊，我是可怕的恶兽，我是有罪的人，罪大恶极啊。那个开始让他能够接触福音，人家告诉他，你没有不对劲啦，你怀疑你自己有问题， 可是你觉得没有没有，我没有问题，世间的答案，那你是很正常的啊，你的这些犯罪是正常的需要。可是现在他知道了，原来不对劲是对的，你觉得不对劲，你就能够开始接触福音了。曾经人家告诉他，他不，他是属于这个世界，你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另外一个盼望啊，却没有，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喜乐过啊。可是现在呢？现在他知道，诶，原来我真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有另外一个盼望啊，他就反而能够真正的喜乐了啊。这就是天上来的道理，从天上来的信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接受主的信息。可是当我们看这边所说的耶稣见证这个天上的信息的时候，耶稣见证天上的信息，施洗约翰做的是什么呢？施洗约翰的见证好像月亮见证太阳的存在一样，耶稣却见证天上的事。这带来两种反应，有些人32节说拒绝，可是另外一些相信的人呢，这边说他们是印上印，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诶，怎么搞的呢？耶稣如果是真的，为什么需要人去证明呢？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神有点不可靠啊？需要我们人来一起，是啊是啊，是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你去找工作，你有毕业证书，可是那个雇主还要一个公证，对不对？有时候你要办一个公证，是不是因为你的文件是假的或者有问题？不是，文件是真的，可是那个雇主不知道，雇主没法知道你的文件是不是真的，所以需要一个公证。所以问题不是那个文件，问题是那个雇主。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问题不是因为神不是真的，问题是因为人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在人面前受洗，当我们去做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是在证实神的那个真实性啊，这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身份，你知道吗？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见证，神是真实的，你必须来，你必须来，你必须来到这个神面前，因为他是真实的，让人通过我们的生命生活来看到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新生命，来看到我们怎么样靠着信心领受了生活下去，来看到这个生命怎么样叫我们喜乐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角色。可是不只是耶稣的信息，耶稣的信息超越万有。最后的几节，从34节告诉我们，耶稣的权力也是超越万有的，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的权力超越一切。耶稣的信息是真的，有见证人，可是有些人相信得永生，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相信，得不着永生。这边说什么？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有些小朋友不听话，那么姐姐就来警告他了，哎，妈咪已经跟你说了，你这样不听话，等一下妈咪就来了。过后还是不听话，哥哥也来了，哎呀，刚才姐姐已经跟你说了，还是不听话，妈咪真的要来咯。不听的结果最后是怎么样呢？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新朋友，现在是神向我们开恩施恩典的时候，你看前面的经文说什么？神爱世人，神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显明了他的大爱，要相信他，因为耶稣显明了他的大爱。神的确爱世人啊，可是施洗约翰或者说约翰最后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单单告诉人神爱你，哎，那不是完整的福音啊，那我对你还不够忠实，我只告诉你神爱你，神爱世人，你还是可以说，哦，神爱我那很好啊，那我再等等吧，等我退休， 等我的年老父母亲不在了，等我的孩子孙子长大了，等我的事业有点成就了，等我买了那栋房子，我才来信耶稣了。可是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能等，神的震怒在你身上，继续下去，随时回到神面前。我们是面对一个愤怒的神，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像一个小朋友，不像一个小朋友他在考虑要不要补习，如果他补习的话，现在是85分，如果他补习他可能可以拿到95分，所以值得考虑，下个月才来想也可以。不是，我们的情况比较像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学校的书店里面偷了东西，校长现在正在四处找他，校长在四处找他，应该现在就去认罪。那如果这个小朋友说，哎呀，不要紧了，我等下课之后才去想要不要去找校长，你说那很愚昧哦，因为他很可能随时失去了那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因为校长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恶劣的关系，我们不能等啊。认识到自己的罪吗？神恨恶，随时我们要向神交账，没有时间了。神赐给我们，通过耶稣给我们怎么的生命呢？从天上来的生命，不能靠我们自己得到，我们必须求圣灵来改变我们，求神洗净我们，这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因信心得到的。当我们知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标记，我们需要以信心来回应。这个信心不只是接受神的爱，也是回应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当中。第三方面，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会叫人喜乐的。当我们认定神给我们的岗位，当我们认定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要基督显大的时候，奇怪，我们就开始喜乐，真正的可以喜乐。最后，这样的一个新生命，耶稣要求我们相信，因为他超越万有。信耶稣的人，你要记得说，你的岗位，你的身份是重要的，因为你证实神是真实的。你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和生活吗？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还没认识耶稣的话，不能再等了。因为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立刻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不一定会有机会面对一个愤怒的神好呢，还是面对一个慈爱担当，愿意担当我们的罪，通过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一个慈爱待我们的神，哪一个比较好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主，让我们凡是你的儿女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得到激励，通过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蒙恩得救何等大的福气，怎么样的来见证你的美善。也让我们当中可能还没有清楚救恩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认真来思想自己神的关系。主啊，但愿没有一个人到生命最后一刻，神的愤怒震怒在他身上，让我们能够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朝见你，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回应了神的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